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把底下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能够在你宝座前受教，这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把一个谦卑受教的灵赐给我们，更是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一切真理的实际，让这些道我们不光是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我们来经历，甚至能够更多被我们活出来，能够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啊，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一同来受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这个新人门训这个课已经走到一半了哈，已经讲了一年了。那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的 feedback 两面都有哈。那对没有好好操练的人来说，就觉得这些道理很简单，早就听过了，有什么没听过呢哈，都懂了。但是对真正开始在生活操练的弟兄姊妹呢，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而且很多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跟我讲，才发现这个是要人命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是哪一种，你真去操练的话，你发现题目听起来都很简单，当你真正去实行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呀，原来这么不容易，原来在我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保留，原来我在真理上有这么多的地方，我只是知道而已，我活不出来。所以听到不行道，不光是在雅各书上写的哈，那个已经2000年前就写的，它已经是这个世代里面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危机。它不光只是一个众教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啊，或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原来我说它已经是真的是变成一个危机了。因为我们活不出来，那我们越懂越多。那现在尤其又有这个什么 WeChat， 是不是微信哈？这个什么短文章、什么信息都可以送给你。但是呢，你却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过就是看过去了。等到你下次再看、再听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都懂了。但是问题是说，它不是，就是不是。那怎么办啊？所以像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非常不容易。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大家记得吗？我不要问这些这个上课很专心的人哈，有没有人不知道上个礼拜是什么？我也白问的，不知道你怎么会回答。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啊！那你要知道这个非常不容易。我昨天看我这个从前的这个记录，我就记得我在香港带这个青特会的时候，他们七个教会的青年人一起聚会，那次也信息里面大家起来回馈做见证的时候，那有一个弟兄，当然他是幽默，他用我的话哈，他说这个他说他已经什么都奉献给神了，只剩下两样没奉献。那你们有没有人做得这么好的啊？就他就说，就是这个也不奉献，那个也不奉献哈，我给他气死了。他说我什么都奉献给主的，只剩下两样没奉献，就是这个也不能奉献，那个也不能奉献哈。那你就发现虽然是年轻人开玩笑说的，但是真的要叫年轻人奉献更难。所以于是母他们因为英文组跟我们是差一个礼拜讲课哈，所以他们今天要讲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就看于师母为了这件事情压得重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在那里想要怎么跟年轻人讲，因为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什么叫做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为了这些事情祷告哈，我们为自己，为我们的年轻人，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每一个题目我都很希望我们能够很认真。那如果我们最近正好在一些特别的难处或者特别的软弱中，你也不要放弃哈，我们还是希望主能够早点把我们带进来。那今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个题目啊，顺服恩膏的教训，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教会开工21年哈，我们今年就要到了21年。我想顺服恩膏的教训，我想我大概起码讲过5遍了，不同的场合。有主日聚会，有成人教育，有基础忘了是真道造就还是什么，我大概前后讲了5次，好，不止5次了。那顺服恩膏是一个基督徒长进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先来看哈，在旧约里面，受膏恩膏这个膏啊， 整个受膏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在讲义上面讲说是为了特殊的功用角色和使命而使他被分别为圣或是归耶和华为圣。那有一段的经文呢，我在这里因为位置不够，我只是截录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简单看一下，对我们也会有帮助。就是出埃及记第30章啊，我们先了解到圣经上讲到膏，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出埃及记第30章25节到33节。那我22节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哈，那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底下讲了5种啊，那个这个都不是我今天要去讲的了。然后呢，25节要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以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接下来不光是抹这些圣物跟会幕啊，连侍奉的人啊，这些人是特殊的人。30节，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以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以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好，那这圣经里面讲到旧约的圣膏油。好，那在这里我们至少看见5件事情。好，我们稍微简单复习一下就是了，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只是帮助大家对于讲到恩膏的教训的时候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在这里提到5件事情，就是这个膏油是必须照着神的方法来调制的，它是有一定的制法，它是用非常特殊高贵上品的香料。那这里讲到5件事情啊、讲到没药啦、香肉桂啦等等橄榄油，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但是我只是先告诉弟兄姊妹，这个膏油不是一般的膏油，这个膏油是要用特殊上品的香料，要贵重的香料做的，而每一个成分都说到基督荣美的生命和性情。不管是没药，不管是肉桂，不管是橄榄油，这里所说到的所有的这几样东西，通通都是讲到基督荣美的生命和性情。所以圣灵，这里讲到圣膏油就是圣灵，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得荣以后，他在圣灵里面回来，所以圣膏油所有的成分都是基督。第二件事情，绝对不可以仿制，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外面装的像基督徒啊，外面表面上学的假冒为善，那弟兄姊妹那些东西都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真的啊。第三个，不可以倒在凡人的身上，一般人的身上。圣经上甚至有的翻译叫做 outsider 啊，必须是神，必须是神许可的人。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只有3种人可以受膏，谁？先知、君王和祭司啊，那圣经上明写的例子，那么我们每一个举一个例子，像先知，神差以利亚去膏以利沙做先知，对不对？就是膏他。君王大卫就是最明显的，对不对？大卫不仅受膏，他3次受膏啊。撒母耳记讲到撒母耳来膏他，然后这个撒母耳记下讲到这个在希伯伦的时候，犹大支派来膏他。然后等到到了撒母耳记上5章的时候，连以色列各家都来希伯伦再一次的膏他，然后他到耶路撒冷去做王啊。大卫3次受膏哈，提到他受膏作为君王。那么祭司呢，最明显的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啊，他们受膏。所以你就发现，在旧约里面，这些人受膏都是特殊的人，一般人不能随便受膏。而他们被膏了以后啊，在这里说到膏的目的是被膏的就成为圣，成为至圣。一个祭坛，铜做的、金做的，如果没有被膏， 它就是普通的坛，你可以拿到世界上去卖，你可以拿到家里面去当装饰品。但是当它被膏的时候，说到它成为圣，成为至圣，因为它归给神。所以膏的目的是要使被膏的，不管是东西或是一个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目的，就是他是属神的，然后是为着一个特殊的使命。第五个，凡哀凿的也都成为圣。一个真正受膏的，一个真正活在膏油里面的，你碰着他，你会受他影响的，而且受他正面的影响。然后这是旧约受膏，我简单提这五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讲顺服恩膏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先要知道在旧约被膏是一件大事。那个圣膏油全部说到基督，决定不能够仿造的，而且只能够倒在某些人的身上。膏他们不管是东西要成为圣，成为至圣，人被膏也是分别为圣，是为了侍奉神，归耶和华为圣。那么凡挨着他的都成为圣。好，这是旧约。那我们现在来看新约。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恩膏，那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去解释了。这里新约里面膏油是圣灵的一个 symbol 啊，一个表号啊，它是圣灵的表号有很多哈，也有火啊，也有雨啊，也有风啊，这些都是圣灵的表号。今天我们没有空去讲它，但是呢，膏油是圣灵很重要的表号啊。那么在新约里面，新约中的膏油、恩膏或是圣灵啊，我们光从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也是我们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同声来读它。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我们在讲恩膏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澄清一下哈，在旧约里面，我们讲到只有特殊的人被膏，对不对？先知、君王、祭司。在新约里面，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有圣灵，都被膏。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还不是小祭司，他是讲到 kingly， 像君王一样的 priest， 那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所以今天你我在新约的子民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会受膏，而且我们都是神的祭司，起来侍奉神，我们要被膏。那么我们被膏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被分别为圣，甚至成为至圣，为了讨神喜悦，为了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恩膏的教训，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是一些良心的感动啦，一些是非的判断啦，一些责备啦，一些要求啦。你要晓得，每次讲到恩膏的时候，你们要有一个很荣耀的感觉，因为在旧约里面，那是一件特殊又特殊的事情，是一件神圣又神圣的事情。而今天圣灵居然坐在我们这般人身上，他来膏我们。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光从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也看到五件事情第一个，这个恩膏是从主来的。旧约的恩膏不可以仿制，对不对？它有特殊的制法，它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没药、是香肉桂、是橄榄油、菖蒲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到基督生命的性情。所以这个恩膏是从主来的，是用至贵的膏油，这样上品的香料做成的。讲到基督是从主来，而且从天而来真的是属天的不是地上的膏油。第二个，这个恩膏永远在我们里面，他说 abides in us， 他是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是偶尔感动一下。虽然我们的经历，恩膏的教训常常是我们的偶尔的经历不见得是 constantly continuously 一直持续的经历，但是你要知道，恩膏今天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说这个恩膏永远在我们里面这个 abides in us， 他不是讲过去式曾经， 他也不是指将来只是一个应许，等你更好一点，更爱主了，更属灵了，他才会住。他是现在是，就是每一个的现在恩膏都在。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的运行？你有没有接受他的教训？那是你我的问题。但是就的客观来说，他 abides in us， 他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第三个，这个恩膏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in all things。旧约受膏是为了这个特殊的场合或是一个特殊的使命，先知要被打发出去传递神的话，祭司为了承接圣职，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他们受膏。这在新约里面，这个受膏何等的完全，他在每一件事情上来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些题目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所活的、所经历的。我说我至少讲过了五遍恩膏的教训，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可能在成人主日学也讲过恩膏的教训，或者在小组交通的时候也分享过恩膏的教训，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恩膏的教训是这么神圣的一件事情，而且是这么全面持续的事情，这么涵盖我们整个生活的事情，要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第四个，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不晓得你们读这句话的感觉是什么哈？我当初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说，老约翰，你为什么要加这句话？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个解释呢？真就是真，为什么还要说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就跟保罗说这话是真的，好像其他是假的一样。他的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是为着我们而说的。是为着我们而说的，因为我们太小信了，然后我们也太缺乏经历了，所以他在这里强调说，这是一个真的了，这是一个真东西，绝对不是夸口的，绝对不是随便说的，它是真的。为了要 get 我们的 attention， 为了要提醒我们，为了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引起我们的重视，他在这里需要强调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不然干嘛要加这句话呢？我需要跟你们讲说我是真的弟兄吗？这么简单的事还需要讲吗？当我需要讲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们可能真的有人怀疑我不是真弟兄，我是混着进来的，我是假弟兄。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们太不信了，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们在恩膏的教训上太轻视了，太忽略了，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们在恩膏的教训上经历太少了。原谅我说这句话，今天在我们身上一样适用。我们对恩膏的教训的经历真的是太少了，照着我们所该有的，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就着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就是约翰需要加强的哈。那最后一个，他说这个恩膏，他说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恩膏要帮助我们住到主的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二个点，第二个点讲什么？恩膏永远在我们里面，这是救恩，这是客观的事实。恩膏已经在了，永远在，而且现在是永远在。第五节讲到我们要照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是重在主观的经历，要帮助我们不光看见圣灵内住，而且我们也要住在圣灵里。不光恩膏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在这个恩膏的里面。所以第二个点，恩膏永远在，跟第五节要照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两个中间插进来的地方，这两个中间，一个是上面客观的恩膏已经在了，一个是主观的经历，我们照着这个恩膏住在主里面，中间插进来的是什么？中间插进来的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恩膏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顺服这个恩膏。大家听清楚了吗？哈呀，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客观的事实，圣灵的内住，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变成我们主观的享受，变成我们能够真正的住在圣灵里，住在恩膏的里面， 关键是在于你要去 realize， 要相信接受，而且去敏察圣灵在我们在凡事上在教训我们，他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运行，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当他在那里教训的我们的时候，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是讲到我们的顺服。所以旧约讲了五件事，新约讲了这五件事情。那么讲到介绍这个圣灵的时候，圣经里面介绍圣灵，当然约翰一书这一段圣经也是非常非常宝贝哈，讲到恩膏的教训，他重在恩膏的教训啊，让我们要怎么样顺服恩膏啊，能够活在主的面前。但是关于圣灵的介绍，最好的介绍就是主耶稣自己的介绍，在哪里啊？其实我讲义上都有了嘛，我还考你们，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啊，今天正好是巧合，不是我故意的哈。那我也讲提五个点提醒大家啊，在这里讲到五件事情。第一个事情，父要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啊，这是圣灵的第一个介绍，叫做 Comforter， 他来就是为了安慰，为了保护，为了眷顾我们啊，在爱的里面，他来当保惠师啊，他的身份是一个保惠师。第二个，他永远跟我们同在，我是照着顺序讲的哈。第三个，他是一个真理的圣灵。今天我们讲到真理赐下来是成为我们行路的亮光，成为我们生活的准绳啊，帮助我们在这条路上啊，知道如何往前去啊。那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真理的圣灵来，要把我们不光带进一切的真理，能够明白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他甚至说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实啊，要 actualize， 让圣经的应许、圣经的真理在我们身上成为主观的啊。他是一个真理的圣灵。第四个，恩膏或是圣灵只是针对那些属主的人，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因为见不到他，不能接受也不认识他，但是我们却认识他，所以任何已经是重生得救属主的人都应该跟圣灵发生关系，都应该认识他，都应该接受他，都应该更多的来经历他。他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圣灵，他是我们可以认识可以经历的圣灵。第五个，他不光跟我们同在，他也要在你们里面，内住的圣灵，说到他是内住的圣灵。你看我光讲到这里，你们觉得这个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好，所以圣灵内住，他在我们里面，他说不用人来教导你了，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那么也请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拿了这句话就以后说我以后再也不用聚会了啊，你们也不用，也再也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了，我有主的恩膏啊。所以我听到好几个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说，他们最怕碰到那些极端灵恩派啊，他动不动就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那么神都对你说的，谁还敢对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要小心，要平衡的用。那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去活在律法的里面，是非的原则，天天在问说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摸，那个可不可以尝啊？不要天天去活在这些律法的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律法主义还是非常盛行，但不用人在这里教导里面，主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导，或向左或向右，你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哪一个是正路，当行在其间。就是我们的教师再也不向我们隐藏，以赛亚书三十章，他不再向我们隐藏，他要来教导我们的。你不知道该向左该向右，你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啊，这是圣灵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他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我从小在的教会台南哈，我们有一个传道人，他非常爱主，他被主接去了，他很可爱，他个子不高，可是他跟神的关系很好，常常鼓励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常常要叫我们要跟随圣灵哈。那么他有一次讲到恩膏的教训的时候，那他就举他自己的例子哈，他说因为当时的这个在台湾这个一般弟兄姊妹生活都很苦，不要说传道人哈，那么他正好有一个远方的不知道是亲戚还是同工要来他家做客，然后要来住，那家里面又没有东西招待，他就想说主啊，人家难得来，我到底拿什么招待呢？这就在那边祷告，在那里头痛的时候，那突然有一只鸭，哎，又正好是鸭哈，就飞飞飞飞飞飞到他家，在他家来，就在他前面啊，他是感谢主耶和华以勒，正在愁要拿什么招待客人的时候，就一只鸭子飞到他前面来了哈，然后他就去抓，也给他抓到了哈，所以他就想说感谢神哈。那正要以感谢为祭的时候，这个献上的时候，这个圣灵就管他了，这个又不是你的，你怎么可以杀？你知道我们当时住眷村，他也是眷村的哈，那生活都很苦的，养鸡养鸭都是家里面这个很重要的财产哈，那现在哪里有人会这样子想？所以他主就管他以后，他想说那主我又不知道这个鸭是谁的，问他也不讲，对不对啊？他也不会讲，那主就感动他说你去开始一家一家敲门。哎呀，他就想说这个不仅仅没有帮助我，还给我增加这么多麻烦哈，所以他就夹着鸭子里面就一家一家去敲门哈，啊，你们家有没有掉鸭？你们家有没有掉鸭？通通都没有。那他就跟主说，那这下没有人的了吗？哈，那应该可以带回去了。结果主说叫他送到派出所去哈。哎呀，他就觉得，那我跟你讲哈，你不认识主的时候会觉得他，你们不要误会，有时候觉得他很啰嗦哈，他什么都管。真的就是在凡事上管。他说他就是好抱着鸭就到警察局去了。到警察局去，警察看他抱一只鸭，说你干嘛？他说这是我捡到的，不晓得是谁，好，不晓得还给谁。警察也很嫌烦，他说好吧，就要做个记录哈，就填一个单子。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正想告诉他说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哎，恩膏又教训他啊，你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你做善事干嘛要叫人家知道呢？他就跟警察说这个我不用告诉你名字了。警察说不行，我总要做个记录嘛。他说那你就写我姓鸡好了。警察说什么鸡？他说你就写我是基督徒。那个警察拿他没办法，好了，只好没办法了，就他就把鸡留给警察了，然后他就回到家。啊呀，对不起。老了，他就只好把鸭留给警察了哈。啊，那个基督徒，他就跟我们做见证。你看他都已经这么老练的一个基督徒哈，啊，已经信主这么多年，都是传道人。那他还是在很小的事情上学习，在凡事上，我们没有人一步登天，变得天天哦道貌岸然哈，很属灵三层天的经历啊，天天是进入幔内的经历，出来脸皮发光的经历，没有的啊。你怎么样子脚踏实地，在最小的事情上？所以我才会说我认识的年长的弟兄，他们上学啪从楼上跑下去，神说你这样子一跑，所有跟你同学都被你吵醒了，你要回去重新轻轻的把门关，一步一步慢慢的下楼。他说主我下次小心就好了。主说回去，就证明你不要小看这种事情。你说我下次改，常常你下次就是不会改。另外一个弟兄就是吐痰，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吐了痰，因为中国人都很喜欢随地吐痰，主说你回去擦掉。他说那多恶心啊，神说你擦自己的痰都恶心，别人看你的痰不恶心吗？这叫做恩膏可以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店里面多找钱，回去讲了一次还不行，要再回去承认，我说我刚才回来还是撒了谎，对不起。弟兄姊妹，这个东西都不容易哈，真的都不容易。可是如果你把它只是当作爸爸妈妈的唠叨的话，你会觉得很烦，而且你学功课就不会学得很积极。如果我为什么要先讲旧约？因为我们新约把这个恩膏的教训就当作孩子们被爸爸妈妈唠叨一样啊，没有孩子喜欢爸爸妈妈唠叨的。我去年在香港哈，那个青特会照理说都是大学生啊，这个至少高中生以上的人来参加，结果那次来了一个最年轻的，才12岁，那个小胖子， 他很可爱哈，那个会后交通见证的时候，他居然跑出来了，十二岁的小孩子跑出来，胖胖的，那很可爱，站在上面。他说我今年十二岁，我终于可以受洗了哈。他说我受洗以后，我才发现，哎呀，受浸以后还是会有软弱的，啊，还是有肉体的啊。我们全场已经笑得一塌糊涂。他说，尤其我妈妈每次在唠叨我的时候啊，就是他妈妈在骂他的时候，他心里都很烦哈，都不想听话。他说我这次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我回家以后我要更多听我妈妈的话啊，很可爱哈，十二岁的小朋友。那弟兄姊妹，这个恩高，他在凡事上教我们，如果你把它当作只是唠叨唠叨唠叨，没有人喜欢唠叨。小孩子不喜欢爸爸妈妈唠叨，弟兄不喜欢姊妹天天唠叨他，姊妹也不喜欢弟兄唠叨他，对不对？那你们也不喜欢教会的传道人唠叨你。那为什么余弟兄今年才二月份已经讲不要迟到不要迟到，已经讲了五六次了，有完没完唠叨，对不对？那你把他当唠叨你就不想听。可是当恩高，你真知道什么叫做恩高，是神用圣膏油膏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叫我们脱离旧造肉体一切的那种败坏，那种自私，那种懒散，那种随便，那种不认真啊，那种被捆绑爱世界。神一直在这里分别，一直在这里分别，一直在这里分别我们。他是为了分别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成为至圣。你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我们会从心里面感谢主，说主我算得了什么，你居然用圣膏油来膏我，你居然肯用圣膏油来叫我成为圣，能够归耶和华为圣，甚至成为至圣，这是很大的事啊，很大的事。所以恩膏教训的可贵啊，这个恩高教训真的是很可贵。好，我在这里提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它能够见证并且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内住。刚才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这叫做圣灵的内住。所以当你顺服恩高的时候，当你开始愿意开始操练这个功课的时候，你自己就会经历到，你也可以跟人家见证说圣灵真是住在我心中。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怎么知道主活着，你们有没有唱过那条歌？然后答案是什么？因他活在我心中，对不对？他伴我行，与我交谈，人生载路同过。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阿根廷的牧师到台湾去，那时候我正好出国，我79年出国，我 miss 掉他的那个培灵大会哈。那么后来那个余生武把他的录音带寄给我听，我就记得他那天在讲道的时候，他说他们也是在开一个复兴培灵大会，然后有个姊妹上来献这首诗歌哈，啊，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中啊，啊，他与我交谈，他与我同行啊，什么什么什么。唱完以后，这个会后这个牧师跟这个姊妹正好碰面了，他就问他。他说哇，你今天唱诗太感人了哈！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主今天跟你讲什么？他说哈，他说主今天跟你讲什么？他又在看他，他说哈，他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不是说主今天跟你同行又跟你交谈吗？那什么是哦，那是诗歌上说的嘛。有什么？这就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那是诗歌上说的，那是圣经上说的。相信圣灵内住的请举手，都举手。那我们天天可以经历到圣灵内住的，我就不要叫你们举手了哈，因为举完我自己就要跟你们认罪了哈，这是我们传道人的亏欠，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经历嘛。所以顺服恩膏是帮助我们去经历 去见证圣灵真是内住，它是真的，你会发现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真的会管我们，而且越管越细，而且我们越被管，生命 越被改变，越被管我们越自由越喜乐，不是越管越痛苦，真的。恩膏来是带着积极的目的，不是为了审判，不是为了责备，恩膏是要教导我们，要分别我们，要让我们成为圣，让我们成为至圣，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 所以圣灵的内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保罗说岂不知，他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所以有恩膏教训，顺服恩膏教训的，当你问他说圣灵内住吗，他一定说当然是。他不光真理上知道，他经历上他可以做见证的。而且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跟主联合的便是跟主成为一灵 One Spirit。 哎呀，就讲到我们整个人被提升起来哈，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跟主根本就是 One Spirit，一个灵。那第二个，恩膏在我们里面教训我们，这让我们这个人接受圣灵的引导和教育。他说，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跟十六节，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光可以证明圣灵内住，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是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哎，那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事情啊！而且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样子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哈，圣灵不光是我们最尊贵最难得的老师。我不管你是学哪一行哪一业，或是你个人的 hobby 是什么，你不管是插花 Teach 在不在，或是学钢琴的，或是画画的，或是唱歌的，或是学物理的，学电脑的，学什么的，当你要找老师的时候，如果有幸被你找到世界上第一把，你会觉得那是福分，对不对？ Adam 对不对？你当律师的，你一定希望找到一个最杰出的，那个辩才思路，这个方法 skill 都是一流的，那个让帮助我能够达到我追求卓越。今天有哪一个老师比得上圣灵？弟兄姊妹，我真的问你们哈，这个不要小看我这个问题，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哪一个老师比得上主自己来当我们的老师？真的，你不会当妈妈吗？主会教你怎么样成为最好的妈妈。你不会当爸爸，不会当丈夫吗？主会教导我们。你不会当工程师吗？我跟你讲，我虽然只做了十几年电脑工作，我跟你承认，全世界最好的电脑工程师就是主。我碰到很多问题，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得出来的。当我屈膝跪在主面前的时候，主就把答案给我们。他聪明得很。有一次我要送一个东西送到欧洲去 deliver 我们的 product， 那个东西一 run 都是要十几个二十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够 run 得透哈，所以那个时间已经很赶了，我们整个 team 都在等，欧洲的人都在等我送东西过去，结果每一次 run 他开头都找不到错，怎么都找不到错，至少要十几个小时以后出来才会发现哪边有错，然后等到你发现的时候，所有人在这里解决找不出问题来，只好踹一个改变，然后再去 run 又要十几个小时，飞机都要飞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正好有一个特会哈，那我去参加特会以前，我在做了一个最后的改变。改变完以后，这个不是普通的祷告，我为我的电脑按手祷告。我说天上的神啊，你知道他哪里出问题啊？那个不是在我做之前，我就先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不能再拖了，这个东西必须要送了。我说主，你告诉我到底在哪里？祷告完以后，我再重新看一遍，发现一个可能的问题，我说主，那我就改。改了以后，我再为他按手祷告，我就去聚会了。聚完会以后，我半夜十二点钟回来，他还好好的哈。然后我大概隔了一天多的飞机要走，结果没有想到这是他第一次超过了十几个小时啊，继续 run， 然后再也没有出过问题。所以我们的东西送到欧洲以后，这是欧洲第一次这个。打电报回来给我们的这个 Vice President 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到你们送来一个产品像这一次，一次就好，就从来没问题。他真的是最好的电脑工程师，他是最好的医生。今天多少病医生不能解决， 我跟你说过，我这个病全世界第一把交椅 head and neck 头颈部的专家，被请到以色列，请到巴黎，请到伦敦，请到世界各地去讲学。他说：“你的病我没办法，这是我这一生中碰到的第一个我没办法的刀。”但是神都知道。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更不要说生命的主了。在人生中怎么样子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怎么样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怎么样子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你说有谁比得上宝惠师？而且他不光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我们里面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哎呀，那个荣耀啊！今天不管你是谁的儿子，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少成就，不管有多少的博士学位，不管你在地上薪水已经是八位数的十位数，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这样子的人，哪里比得上被称为神的儿子？真的了，你真的想了，人都要哭了了，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信不进去呢？常常觉得怀才未遇，常常觉得我生活为什么这么可怜，我们很少想到我们这么尊贵，圣灵在这里要跟我们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啊，何等尊贵，何等荣耀的前途。今天地上一点点东西就可以留住我们，就可以捆绑我们，真的需要神，需要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运行，证明是神的儿子啊！第三个，学习因为顺服圣灵而得到的福分，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而且底下讲到，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恩膏在我们里面教训运行，就是要为了分别我们，为了要变化我们，为了叫我们至终可以像耶稣，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叫我们真像他。所以你会发现圣灵在我们里面真是这么重要。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不这样去想，可能我们都 太忽略他了。就跟有一个弟兄， 他不好好读经的，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做梦，睡觉里面做梦，梦到他里面想读圣经啊，他打开圣经发现，哎，怎么搞的全部是空白的啊？那他以为这个印刷错误，他就再翻一页，又是空白的，再翻又是空白的，然后整本圣经都是空白的。哎呀，他一下吓得哈，就跑到书架上，把那个都已经长了灰尘的其他版本的圣经都拿下来，发现全是空白的，他就吓醒了，他想主把他的话收回去了，他就吓醒了。吓醒了以后就赶快跑到书桌面前，打开圣经一看，字都在哈。从那天开始，他是一个好好读圣经的人，他再也不敢不读圣经了。那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自己脑筋里面 process 一下，稍微思想一下，如果主今天突然把圣灵的内住收回去，跟旧约一样，圣灵是在外面工作，他显他的能力，他可以用能力膏某些人，叫他可以行神迹啊，就是在少数人身上。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圣灵的内住收回去了，请问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请问你的基督徒生活到底会不会有不同？如果你说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表示我们对圣灵根本不认识，根本没有经历。如果真收回去了，所以我们要为着今天圣灵还在哈，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最后恩膏教训的实行，我简单的提啊，当你真认识恩膏是为了积极的目的，为着荣耀的目的，在我们身上来要求我们，来教导我们，他为的是要改变我们，为的是要分别让我们归耶和华为圣，你就会非常的积极，而且他是在凡事上。如果我们糟蹋了，我们浪费了，我们就是浪费了。所以多少的机会已经被我们忽略，被我们浪费。所以当你真正知道恩膏的时候，你会很积极的，然后你会很敏锐的去敏察，然后你会很认真的要来操练。因为圣经上说到恩膏是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你没有感觉到， 没有经历到，那是我们的忽略，那是我们的不信，那是我们的不顺服造成的。可是当我们真看见恩膏就是不改变，你可以改变，你可以失信，恩膏永远是真的，而且他永远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他真的永远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变得很积极了哈，然后要学习很敏锐的，然后要很认真的来操练。那失败没有关系，软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认真。所以以前有个年长的弟兄，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很认真哈，他在操练恩膏教训的时候，他说他因为他自己记不清楚到底今天有几件事情顺服，几件事情不顺服，那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哈，他就带了一盒火柴哈，我们以前那个火柴盒里面大概有好几十根的，他就口袋里面放了一根火柴啊，恩膏教训要求他顺服了，他就拿出一根来放到右边的口袋。那如果今天恩膏教训要求他没有顺服，他就拿出一根来放到左边的口袋，然后到了晚上就在桌子面前把它摊出来算一算，我今天顺服了几次，我今天没有顺服几次啊。那当然我也没有要你们带火柴，万一太阳太干了烧起来也不好啊。但是我是说这个弟兄他就是很认真。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建议哈，我出题的题目的同工们他们会帮我出在题目里面啊，就是用那个分数哈，大家数学都懂，底下是分母，上面是分子哈。那分母呢是你今天顺服了几次，或是说今天恩膏教训你一共有几次，当分母。上面呢是你顺服了几次。但你每天就这样记录好不好啊？我们试着操练过两个礼拜好，例如说今天你经历了主，因为很久没有好好顺服恩膏了，所以今天才经历了12次，那么中间呢有8次顺服，那你就写12分之8啊，你不用去写到更细什么什么1/3了，不用了哈。那我们要考你算数，你只要写12分之8就好了。那等到明天呢，你可能多因为敏锐，越敏锐它就 越真实，你可能变成17次了，然后呢可能顺服了11次，那你就写17分之11好不好？这个应该很清楚哈。那么你写完了以后呢你自己去发现数字会说话的，说什么话呢？我留给你们啊。第二个，带着信而顺服的态度，信而顺服不光是圣徒蒙福讨神喜悦最直接的途径，也是在接受恩膏教训上的这个操练上最重要的态度，就是简单的相信，单纯的相信，绝对的顺服。那么至于你能够达到怎么样子的深度和高度，就在乎你怎么样子来回应恩膏的运行和教训。所以你看，不见得所有的名师底下的徒都是高徒，同样都是圣灵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同样都是圣灵做保惠师，同样都有恩膏的教训，但是你却发现就是有人爱主，有人不爱主，有人就是活得很得胜，有人就是活得 很 miserable， 很糟糕。完全是在乎不是恩膏出问题，不是恩膏的教训出问题，不是神的应许真理出问题，是我们的回应出问题。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信而顺服的态度来相信他哈。那对不起，这个今天慢开始3分钟，我跟你们多接3-5分钟。那个我们家从前是这个后院里面有一个抽水马达哈，因为自来水很贵，那所以我们家有一个抽水机在后院抽地下水。我不晓得你们家有没有人用过地下水的，抽过地下水？有哈呀。那个抽水马达它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东西，盖子打开来，你里面要有水它才能抽水。如果那个小东西里面没有那个 initial 的水，就是起初的水的话，它是空转，它转两三个小时打不上水来的。那听说在一个荒凉的一个荒野外面哈，那有一个人走路走到那边去，就发现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抽水机在那边啊，然后旁边放了一杯清水，哎呀，他渴得不得了，跑过去就想喝啊，那没想到在这个清水的旁边呢放了一张字条，他说，请你把这杯水倒进去，好，那你就可以畅饮无阻，好，这个好好喝，可以喝个够，就不止这一杯了，好，他本来就想把那个喝掉的，然后他说，等你喝足了之后，然后你这个什么都装足了之后，请你再留一杯水给后来的人。请问是你哈？你会喝这杯水呢，还是会照他说的倒进去，打出更多的水呢？ 当然你可能如果没有这种知识的话，你会想说哎呀先解决再说啊。可是如果你有这种知识的话，你会知道真的当我倒下去的时候，我可以十倍百倍有更多的水，我也有足够的水可以留给后面的人。这个叫做信而顺服，看你要不要。而今天圣灵在这里，圣灵赐给那些顺从圣给基督是没有限量的，但是圣经上也形容说那赐给顺从之人的灵。耶稣为什么这个神用能力和圣灵高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对神的顺服是绝对的，所以圣灵高他没有限量。那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顺服多少圣灵充满就是多少，倒空有多少圣灵充满就是有多少，好，在乎我们的顺服。那么第三个，只要为了爱主讨主喜悦而来操练，所以不要咬紧牙关，好像进了海军陆战队受训一样，或是被送到什么什么托儿所里面去被人家训练一样。我们要带着爱，甘心的、乐意的、高兴的、主动的、积极的、敏锐的来察觉圣灵的运行，来顺服他的运行，为了讨神喜悦。所以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当恩膏说话的时候，有了恩膏的教训，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所以传道书9章8节告诉我们，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我希望我们在顺服恩膏的事上能够一改从前那种错误的观念，觉得只是被主管、被主要求，哎呀，小事情、麻烦事情他都来管，就觉得很烦，觉得我自己很内疚，觉得我自己都没有顺服。可是如果你真看见恩膏的意义是什么，恩膏这份崇高的意义背后伟大的爱，跟他所要带来的结果、带来的祝福，我就希望我们能够用更积极的态度来回应他，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谢谢你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你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他要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一个积极感恩的态度，我们愿意欢欢喜喜的来接受圣灵的运行，来接受恩膏的教训，帮助我们愿意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让我们这个人不断的被你改变，能够越来越像你，更让我们带着信心和爱心来顺服恩膏的教训，让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不管你放到哪里，让接触我们的人能够从我们身上感受到圣灵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大家有没有问题？